吴淑珍今天过生日，这首歌真适合她。来来来来来，在康康这快乐鸟日子的鸟歌声里头，李医生也来了。我们要访问我们线上的孙维新，维新兄。
哎，大真兄，
听见我们选的歌了吧？
挺特别的，
非常好啊，这是现场。哎，你拜托，你怎么这样应付我？什么挺特别的？来来来，上个礼拜啊，看到你陪同中研院的院士杨振宁，和他的妻子翁凡出席这第三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这个颁奖典礼。这个好像你对当天的情况和记者的提问和媒体的报道有些想法和看法是吧？
挺特别的。
我给你拷一张这个康康的好不好？
对，
还挺特别的，怎么样？
我很佩服大春兄啊，能够把那个活动的名字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说出来。
第三届吴大猷科学著作普及奖是吧？科学普及级著作奖。
对，你知道吗？那天到场的记者90%完全不清楚那是什么活动
啊。
他的目的只是
就是翁凡。
翁凡，对，你说这个，就是杨振宁都不在他们的眼里。
真的，就是长得头发很长一点的蔡康永。
对啊，然后我后来知道哈，翁凡是第一回到台湾来。
是。
那其实呢，我们办这个活动啊，它其实里面有三部分，一个是科普奖的颁奖典礼，第三届的了，
是。
另外一个是诚品书店的三楼啊，我们规划了一个角落，布置成吴大猷先生的书房的样子，
是。
所以叫做吴大猷书房，两个月的展览，那所有展览其实就是一些照片的回顾哈，
是。
第三个活动是吴大猷的科学沙龙，而这个科学沙龙呢，代表的是8场演讲。
是
从上礼拜六开始哈，一直到8月底的8场，跟科普奖有关的，那多半这些讲者呢都是科普奖的得主，无论是创作或者是翻译的
啊哈。
这个礼拜六，也就是7月的10几号了，
礼拜六啊，
15号，对，7月15号，
是的，
15号排定的是我是第二场
哦，
但是不是会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也不知道。但那天是这样的三个活动哈，都在同一天揭幕。
是。
前一天晚上的吴大猷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彭宗平校长，他也是原治大学的校长。
是的。
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刚跟平面媒体的大报的总编辑什么他们吃过饭了。然后呢接受到了严重的警告。
啊。
说那天晚上抵达机场的场面哈。已经够混乱的了。
是。
那明天早上在我们的颁奖典礼上面呢，混乱的场面只会过之而不会不及，因为那是他们在这几天唯一的一次公开的行程。
是，
所以那我就打电话给诚品书店，希望他们是不是能够找一些人手来帮忙维持
控制秩序。对对对，
对，沙盘推演，你要从哪一层楼的哪一个电梯上去，然后从什么地方最近的速度呢？最快的速度，最近的距离能够进到会场里面去。
是，
然后呢？
那一天我正好在现场，知道吗？
在成品啊，
我带着孩子在你们吃饭隔壁的餐厅。
哦，真的？
太吓人了！你们那个阵仗，我以为真的，我以为
因为他们是访问你的，
我以为洛赫逊来了。
洛赫逊的跟谁跟洛赫逊很像啊？
不是，谁也不跟洛赫逊一样，洛赫逊来不了。后来怎么样？
后来是这样子哈，那个杨振宁先生跟翁凡到了以后，我们先请他们上三楼，吴清友董事长在3楼咖啡厅先等他们。
是。
然后呢我们确定他们到了没有问题，然后我上6楼来。看到那个记者先生小姐啊，其实我觉得电视记者架子好像都挺大的。我们希望那个场地里面能够先做安排的时候呢，开始之前半个多小时有媒体记者就已经先上来了。拎了摄影机什么，我说能不能晚一点再进去。他就说了，我们 SNG 要架至少1-2个小时的时间。
是，
我说那等我们场地布置完再进去。他说你的意思说你们不需要我们来拍摄是不是？
哦呦呦呦，
他那个态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
恶劣啊，
巨傲。
对，
然后呢等到这些摄影机在屋里面都架好，我们希望他架在屋里面，这样进来的时候不会那么碰碰撞撞，像总统亲家那么难看嘛。结果不是，脚架全部架好了以后呢，每一个人摄影机拿下来上肩就在门口等。
就脚架是参考用的。
对。然后我们当然还得从南侧的电梯先下去，因为他们知道我要去接他们上来。所以我特意走南侧的电梯下去呢，然后带他们从北侧的电梯上来。
是。
但是你也知道他们中间派的有人。 他们很了解地形地物啊。
是，
一看到我们从北侧电梯这边出现了以后呢，那一大群人呐、啊，转头冲过来那个速度，我终于体会到、
嗯、
赵玉柱跟那个赵建明父子的感觉。
对啊，就是还是真应该有一个毛巾儿啊，是吧？
毛巾倒不用，哎，可是我真的觉得，你说那避案缠身的这个高官贵戚什么的哈，你们怎么样对付他，咱们不介意啊。但这个是民众士林的国际级的忠厚长者学者了，
嗯，
还是要挤到人家旁边来啊，把那个花盆啊什么都挤翻了。
嗯哼，
那吴清友董事长的工作就是把挤翻的花盆再扶起来。
那他要开玩笑，多少花盆一千万啊，开玩笑，是吧？
那他真的很帮忙的，咱们别这么说哈，很帮忙。然后好不容易挤到，你知道，就还好有保全人员呢、啊。
嗯，
就这么围一个拉起手来围着人哈，这么把他护送到会场里面去。
是，
然后那些记者呢，就在第一排前面蹲在前面，就硬是拍照不肯走
啊。哈，
那我是司仪啊，我说典礼要开始，请大家就位。这就是有人硬是不肯走。我觉得这些记者怎么、嗯、他当然，我想他们也是职责在身了，各为其主，反正。
是，反正这个我们的媒体粗暴惯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我甚至觉得昨天他们对待赵建明啊、哦，
嗯，
都有点过分。因为你怎么可以不管赵建明是不是一个罪犯，是不是大家都讨厌他，嗯、或者他是不是应该被羁押不放出来？这个记者有什么，尤其是摄影记者在现场的这些扛着摄影机，有什么资格对着
他
大，
他们觉得自己
对着他对着他大呼小叫，说你出来讲话，你出来讲话，这是什么态度？这是
哎，那天也这样子啊，
嗯，也是这样、啊。
后来因为杨振宁先生他原来讲好了哈，
嗯，
到台湾来只接受一家平面媒体的访问，
嗯哼，
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安排别的媒体哈，
是
或者公开的记者会。那结果呢，演讲典礼结束了以后，那出门又是一拥而上，
嗯哼，
然后呢？沈君山校长就请他们在旁边的 Burgundy 的法国餐厅吃饭，
嗯哼，
也是靠着人墙这样护卫他们进去，靠着保全人员哈，
嗯，
成品书店的五六个保全人员能够维持着他们保持一点起码的尊严进到餐厅里面去，
嗯、是好了，我知道。你的抱怨很多，但是我今天实在想听你，我不想再听杨振宁了，好不好？媒体恶行恶状，你今天再讲再多也没有用，讲的我都烦了。好，
啊、不，我跟你讲，
嗯，你还要讲？
对，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是什么？
嗯，
到后来呢，跟媒体协调好了以后，请他们在吃饭吃一半出来回答问题。
嗯，
围了一个圈出来了以后呢，我就在先跟那媒体记者们沟通嘛，我说好吧，他们吃饭吃一半，你也不要问太多。
嗯，
我们讲五个问题好了，那谁要先问？记者们傻住了。
嗯。
没有了，问题没有了。
哦，
我想说你们刚刚拿麦克风那么戳来戳去，一定是问题很多嘛，真的让你们说谁要问问什么问题。
嗯哼，
没有问题了，我还得我帮着想。
嗯，
我想这些媒体记者怎么连功课也不做。
是的，
才发觉他们也不是跑文教，他们是跑八卦的。
对了，哎，你从接到杨振宁就应该有这个自觉。你旁边站着就是一对八卦，是吧？那不是他被八卦化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对对对对，反正我那天也扮演保全的，反正差不多了。
是，不过你个头当保全很好啊。我知道你委屈了啊。我们
不委屈，很愉快，有收获，有收获。
是吗？好，那我们来谈一谈中研院，好不好？
好的。
今天啊，我看到这个《中国时报》的科学版，社会动脉版了。
嗯，
有这个中研院发现巨型的巨行星，
哎，
发现巨行星形成的证据、
啊，
而且使用的是设在夏威夷麻纳基峰上面的次毫米波阵列望远镜。这个跟日本人之前的发现有什么样的差别？以及日本人好像用的是 Subaru 的一个比较刺激的望远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比较一下，先比较望远镜好不好？
那好，望远镜不一样
啊。来，望远镜，日本的比较次，对不对？
不是比较次，您说次的那个是不如是的。
嗯，
哎，没有哎。
啊，日本人并不是比较次，
对，它波段不一样啊。
哦，
日本的这个国家天文台的学者哈
啊，
他利用夏威夷山上那个望远镜，他那望远镜叫很好玩，叫苏巴鲁。
是，
我们以前说过苏巴鲁吧？
是，
它其实呢不是我们车满街跑那个苏巴鲁，
是，
而是指的天上的昴宿星团。
是的，我们说过这个。
对，昴宿、嗯、那。这个望远镜是个 8.2 米的可见光跟近红外线的望远镜。
啊哈。
那日本的天文学者呢已经在两年以前 ,2004 年观察过这一颗年轻的恒星哈、啊。
嗯哼。
叫做玉夫座的 AB 星。
是。
这颗星呢发现已经用红外线发现这个星旁边有的那个行星圆盘呐、啊
嗯、
还没有形成行星盘之前我们叫圆行星盘。
圆行星盘。
对，原来的圆。
是。
灰尘云气所组合的一个圆形星盘啊。
是，
它不是一个单纯均匀而完美的碟子，
嗯，
它是一个有螺旋状结构的一个盘子
啊。
那中研院天文所这一次所做的工作，就是使用夏威夷山上的 SMA 啊，四毫米天线阵，
嗯哼，
对这一个天体做观测以后呢，确认的是说，在四毫米的波段，也就是比红外线还要再长波的波段，
嗯哼，
更低能量的波段呢，观察了这些尘埃的连续的它的光谱以后呢，
啊，
发现的确是有螺旋状的结构，
是，
这是一个确认了日本学者以前所观察到的螺旋背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嗯哼，这个螺旋背我们要怎么去形容呢？好像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圆环，而是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字或者是六字一样，是不是？这就叫螺旋背了。
对，如果你把那六跟九叠在一块的话，中间一个圆圈，这边出来一根，那边出来一根啊，
是
比较像螺旋背。螺旋背通常不止一根啊。
啊，
对，那他现在他的说法是说，这个螺旋背呢，应该是圆形星盘里面正在形成大的行星的一个证据。
嗯，形成中的巨行星是吧？
对，它的特殊的这种状态呢，应该是物质集中的一个地点。
啊，
其实这是原来在普通天文学的教科书上面啊，
嗯，
一般我们讲恒星形成了以后，周遭所留下来的尘埃云气是一个盘子，然后呢，这盘子里面密度比较大的地方就会逐渐吸积更多的东西。
是，
那就出来的所谓的圆行星，
嗯哼，
也是原来的圆，
原来的
圆星，
嗯哼，
对，圆行星呢，一边绕着恒星转呢，一边它的工作就好像吸尘器一样，
是，
把这个盘子里面其他的灰尘云气呢，都慢慢的吸到它自己上面去，就越长越大，嗯，
是，它大，所谓的巨行星，大概它的尺度有多大？
它的巨行星指的大概是跟木星那么差不多的巨行星
啊，
可能是木星是地球的1400倍体积，
是，
质量大概是300个地球质量，
嗯哼。
对，这样的行星形成我们才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嗯嗯嗯。
那地球这些就说不上了。
啊哈，是。这个发现可是在今天我们的报纸上登得很大啊，哦
嗯，
好像是国内天文学的重大突破。这个突破的特色在哪里和意义在哪里？
嗯，我要这个突破的。
嗯，这是媒体说的。
是很好，因为它其实就是确认了一个在行星形成的过程中，
嗯哼，
确认了过去别人所提到过的一个现象，在不同波段确认这个现象，代表是说，就好像别人以前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嗯，
而你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确认这个现象的确存在。
是。
那至于说这个现象是不是解释成为巨行星的形成啊，
嗯哼，
那就看你理论模型是怎么样建造的了。
啊
哈。天文的过程是说，你做了观测以后呢，发现有趣的现象以后，回到办公室里面，在电脑在纸本上面写出一个理论模型来，
是，
而这个理论模型在电脑上运作到最后呢，计算出来的结果跟你观测到的结果应该很相近，
嗯哼，
那这个理论模型就可以用来解释这个观测的现象。
是，好，这个恒星，年轻的恒星，这个 A B A U R 是吧？
嗯，
距离地球好像有470光年，
啊，
算是不算太远的一个星了哈。
对，
好，那这个行星，对于这个恒星以及相关的其他的，尤其是巨行星的一些现象，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观察呢？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微信你等我一下。
好，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维新兄，
哎，大春兄，
刚才说完了媒体这一大段，不生气了吧？
好多了，
好多了，
快，
哎，消暑是吧？还是要把它说出来。对了，关于刚才那个形成中的巨行星，我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啊，
请讲。
它在一个年轻的恒星旁边逐渐的形成啊，可是它很大，对不对？它现在就照你说的，它大概可能跟木星差不多。那么在越来越运转、越来越收集更多的灰尘或者是云气之后，它有没有可能变得更扎实而小一点？
嗯，倒不太可能
啊。哦，
它其实啊，收集越来越多东西了以后哈，
嗯，
它对里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是，
所以里面会压的，套句北方话，越来越瓷实
啊哈。
然后呢，核心就会出来一个非常密度高的一个核心哈。
是，
像木星、土星呢，它核心其实是一个液态的金属氢。
嗯哼，
氢气是最轻的一个元素，但能够被压到产生金属的性质啊。
是，
它密度是很高的。
啊哈。
另外一个说法是，最近 大家对木星土星的了解跟天文海王，天王跟海王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好像说过了，
是
如果把天文海王摆到了接近太阳的地方的话，让太阳风仔细常常勤拂拭的话，
是
吹久了以后，把外面的氢的大气吹跑了以后，
嗯哼，
剩下来的核心岩石质的，
嗯哼，
石头样的核心哈，
是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地球、火星、金星、水星这几个类地行星了
啊、哦，
这是个新的说法。
是，
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行星盘里面有巨型行星形成的这个过程啊，
是
就是慢慢把这整个演化的过程呢，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补了起来。
嗯哼，所以将来这个巨行星，如果不能够被那个恒星的，比如说什么太阳风这样讲吹开的话，它就不会形成像水金地火这样的行星。
对，如果它够远，像木星离太阳够远 啊，
是
太阳风的威力没有办法把木星的外层大气吹掉。
嗯哼，
它就是一个太阳系里面巨型的行星。
是，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在这个地方跟大春兄还有各位，大概报告一下。我们现在对这种行星盘的了解，
嗯哼，
从70年代就已经观察到恒星旁边有行星盘了。
是，
哎，你想说恒星很亮嘛？
嗯，
行星盘很暗呐、啊，怎么看得到？那其实用一种日冕仪的方法，
是
把中央的恒星挡掉了。
嗯哼，
所谓日冕仪就是你要看太阳的日冕，那太阳太亮了，你就在望远镜的中间哈、啊，快、
嗯、
要成像的地方，中间装个圆盘，
是
刚好把太阳挡掉了，看周遭的日冕。
嗯哼，
那结果呢？科学家把这个想法应用到恒星上面。把恒星挡掉以后呢，
嗯，
长时间的曝光旁边跑出来一个扁扁的盘子，
嗯哼，
那后来看到这种盘子越来越多，有些盘子呢里面不见了，接近恒星那一部分已经不见了。
是、啊、
不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行星已经形成了
啊，哈，
行星形成以后它变得很小，你看不到
哦，
它把那一大部分它那属于它那一块区域的灰尘云气都给清理光了。
是，
所以好几个阶段都已经看到了。
嗯，所以刚才整个维新兄一讲的是从原行星到形成的变得很小的行星都已经提到了啊。
这
中间关键的因素就是距离，也就是距离恒星够近的话就会受到恒星风的影响，是吧？
对对对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我们谈谈这个 NASA 发现号太空梭成功发射升空，好吧？
哎，对对，今天我也听到了新闻讲他们进行了第二次的太空漫步啊。
嗯，
但是有好有不好，当然好是说顺利发射升空了以后哈、啊、能够进行一些他们原来预定的维修啊、观察啊，然后实验什么的。不好的是说发现号升空的时候好像还是往下掉东西
啊、哦、
还是有一些隔热板往下掉。
嗯哼，
不过这其实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么严重到掉下来把太空梭砸个洞啊。
是，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提心吊胆的。
嗯哼，
因为在今年1月我们说过了，太空总署的署长曾经夸下海口，如果当时他说5月份的太空梭发射其实就是这一回，延到7月了、啊、
是
顺利成功的话，他就会再一次的让太空梭去把哈勃望远镜重新做整理跟修复，
对，让它恢复正常的运作。
对，如果说哈勃望远镜本来的设计就是每大概3年要去一次太空梭的任务啊，
嗯哼，
把旧的仪器换掉补上新的仪器，
是
同时把它的轨道再提高一些。
嗯哼，
那原来以为是毫无指望了，所以他本来给哈勃望远镜花了$几百万做的新的光谱仪啊，
啊，
根本就不可能上去了。
是，
那结果今年1月份太空总署署长夸下了这个海口了以后、
啊、
大家就很期待，希望这个太空梭任务呢它表现的结果是能够为太空总署接受的
啊，
那下次还有机会让哈勃望远镜再多活3年。
是，那现在又延了吗？
那你说
这个任务7月份是确定可以那个
哦，已经这就是发射升空了、
哦、
现在就是观察它目前在轨道里面的表现
啊。好，
那如果说又出问题的话，那它以后恐怕就不能再用太空梭了
啊。好好好，所以就我们能不能够再继续人类了哈、
啊、
再发展太空梭这样的飞行器，就是这一次就看在这一次上了，是不是？
对，其实是这样子，美国跟欧洲他们不断的在，连大陆也是啊，
嗯，
他们叫航天飞机的，
是
都是在发展新一代的航天飞机了，太空梭。
嗯哼，
但是美国人面临的最大的困扰是说他们要不要维持现在这种设计，
嗯，
现在这种太空梭的机队。
是，
如果要维持的话，目前有好多科学任务，还是很多重要的任务还是可以做的。
嗯哼，
要不维持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断层了。
是，
要到下一代的太空梭再出现就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
啊哈，好的，关于 NASA 发现了太空梭成功发射的新闻，差不多是这样。接下来一个跟我们比较接近的，那就是台北都会区 光害之下的北斗七星。
Yeah， 这个我倒觉得好玩。我们在台北天文馆的新闻上面哈，看到了常常提供给我们天文快报资讯的张桂兰小姐，她自己拿了一个 Nikon 的相机拍了一个台北市看得到的北斗七星
啊。
那所以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了以后发觉了，哎，还可以在台北市看到北斗七星。
是，
那其实呢，哎，我觉得台北那个夜空啊，即使是完全晴朗的夜空也是红的。
啊，你的发现是这样吗？
哎，对，我以前我记得在台大上课哈，到了晚上你抬头一看，不是，我是说我们最近这些年了
啊，
在台大教课了以后呢，下课了以后傍晚走在椰林大道上头啊，想着给学生的作业，看学生们到底能不能做。
是，
其中有个作业就是让他们连续一个月的晚上观测星象，然后记录恒星的运动，记录行星跟月亮的那个出生跟东升跟西落哈。
啊，
那结果我想看看到底学生在我这种折磨性的题目底下到能够做到什么样程度。那抬头一看呢，当天还是晴朗的，非常非常晴朗的白天哈，到了晚上呢，那个夜空还是发红的
啊，
因为它反射的就是整个都市的光害，
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太空，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肮脏和污浊，是吧？
对对对，都市的光芒打到了大气层上，不断的被反射，所以真的能看到的亮星不多，但是完全晴朗的情况底下呢，还是可以像张桂兰小姐这个样子看到一些明显的亮星。但是其实我跟你讲哈，跟大春兄我们报告，是我们在中央山脉，在那么穷乡僻壤遥远的中央山脉呢，照样有光害。哪里来的呢？还是西部沿海的都市。我们在鹿林山上面，到了鹿林山或者到了玉山哈，前峰啊西峰什么的，
是
往西边看，就会看到地平线上有几重光芒
啊哈。
你从南边数过来，你可以数得出来彰化台中丰原。
哦，
对，看得出来是哪一个城市的光芒。
哦，
这个光害其实它不是直上直下的，它会往四面八方散出去
啊哈。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在中央山脉上可以看到沿海西部的都市，它到底有多么污浊。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6.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时段，维新兄。
哎，
刚才我们提到了鹿林天文台可以捕捉到台湾西部沿海各大城市的光害情形，好像也能够捕捉近掠地球的小行星的身影。
哎，对，就是前几天呢，大家或许印象记忆犹新的是，7月3号中午，有一个小行星直径800公尺，
是
这800公尺其实也不得了了。它从地球旁边擦身而过，
是
呀，到地球到月球是38万5千公里，它是以43万公里的距离飞掠地球，
是很近哦，
对，很近，不是最近的，以前还有的小行星是以1/3的地球月球的距离
哦
擦身而过，
就是13万公里左右。
哎，对对对，
哇，
那这一回是43万公里飞掠地球，那这种大小的近地小行星，最近这些年来难得有这么一回。对，那不过当然你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觉得还好，好像还蛮远的。可是呢，在鹿林山天文台啊，中央大学的台长林鸿钦呢，然后我们有一位观测助理林启生，
是
他们几位呢就用了一个40公分的望远镜，加上一个灵敏的照相机，把这个小行星的图像给拍下来了
啊哈。
然后呢，每次曝光停一下，曝光停一下，九复叠加就发现了一条线。很好玩，花的是好像是一条虚线，
是
dash 一条一条 dash 的线啊，在夜空底下看到那个小行星跑的那个方式。
那它掠过我们的上空大概有，如果我们以我们地球的时间来算，大概有多少时间呢？
经过我们的附近啊，其实跑的还挺快的，它这边的计算每小时大概走8度多一点。等于是说每4分钟哈，它就跑了一个满月的直径。
哦，
所以位置其实它的速度其实很快，
是
很快的。结果呢，它擦身而过的很快就离开我们而去，而且又小，800公尺。那跑一会儿以后，我们就不太容易看得到它了。
是，
但是所以话也说回来，像这样的小东西到处都是。
嗯，
就现在其实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希望用比较大的望远镜哈，专门来搜寻这些对地球有潜在威胁的小行星。
是。 另外我们也看到一条跟天文有关的新闻啊，就是发现了罕见的云球，怀疑是这个氢气落入暗物质团的证据。氢气怎么样落入暗物质团？这听起来好像有个人质被绑架了。
对呀，鲁人乐熟了、
是吧？
不是，这是氢气落入暗物质团哈。
啊，
我觉得这个新闻很有意思，他故意把名字写得如此的晦涩。
是，
其实呢，转成白话文，就是说他现在所发现的现象，很可能是星系最初形成的过程。
星系最初形成的过程怎么说？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我们的星系啊，甚至是我们的银河系跟别人的星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星系圆盘啊，旁边应该有一个圆球，大概是圆球形的暗物质晕。这个暗物质所构成的整个晕啊，把这个星系圆盘包裹在里面。
是，
相比之下星系圆盘小的很多。暗物质晕的那物质量呢，可能是星系本身的8到10倍这么多。
哦，
但是呢，这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想可能是宇宙早期说不定有很多堆暗物质
啊。
如果你这些可见光的物质被在暗物质旁边附近不远的地方，它自然会受到暗物质的吸引啊，掉到那里面去。这可见光的物质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
是
就是所谓的氢气。看到的氢气，那氢气慢慢落向暗物质的中心啊，说不定就是当年星系形成一个主要的过程
啊。哈，
今天我们说星系跟星团的小星系跟大星团有什么不一样？就说星系旁边呢，还是有一层有一群暗物质才叫星系。
是，可是我们用现在我们一般所熟知的这种空间概念去理解暗物质团的存在，似乎还不太能够对得上路，对不对？就是暗物质团的存在，不是我们这个空间观里面的一个存在性吧？
暗物质的存在是可以造成重力的影响的。
怎么说？
暗物质比那暗能量还容易的发现的一些。容易发现，因为它是对四周的环境有重力影响的。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有一个云球或者一堆云气，逐渐被旁边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给吸进去了，我们就了解说那个地方就是有暗物质存在的。
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它的范围是要比这个云气更大或者是更小就可以呢，还是说它有足够的重力，那很可能根本不需要有多么大的面积或体积呢？
它是要够大。
哦，还是要够大。
要需要够大。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星系周遭有8到10倍质量的暗物质晕啊，大家就想说那怎么长出来那么多东西。那现在它这个观测呢，提出一个说法，说暗物质团早就存在的。而你是可见的物质被吸到了暗物质的中心去了。
是，好，那么这样的暗物质团距离我们这个银河，我们这个银河里头有没有？
我们这个银河外面是有暗物质晕，我们相信是有暗物质晕的。暗物质什么东西构成的，到现在还不知道。
是，不是在里面啊，是在外面。
对，在外面。
好，就害怕有绑架集团。
对对对，哪天就把
真的。另外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圆行星盘啊，那我们还剩下40秒钟的时间，可不可以讲一讲这个圆行星盘好像有很多种不同的样子，是吧？
对，这里的圆行星盘其实谈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中研院那个发现啊，
对，
其中的一个。这里面的这个新闻呢，介绍了日本人他们观察了好几个天体，都发现了圆形星盘稀奇古怪的样子
啊。
而中研院这个发现就是这里面几颗星里面的一个所以他们利用了
有什么甜甜圈形了、螺旋形、香蕉船形，还有香蕉船形啊。
不知道香蕉船不是违法的吗？
夏天听到香蕉船就很高兴，是吧？
下午还出来个芒果汁形
小美冰淇淋香蕉船，谢谢陈伟英。
okay,
谢谢我们请你吃冰淇淋
啊。好好好。